中华基督教长老会信友堂成人主日崇拜录音，本录音仅提供个人收听使用，机构、教会等团体若需转播、翻译、转译成文字、转录、贩售等使用，请检具使用单位介绍、使用方式说明，联络本堂取得使用许可。本堂联络电话 02-2363-1035， 谢谢。
第二堂诗班献诗，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谢主，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包括听信友堂诗班的献诗。让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信息经文，在彼得前书3章第4节到第6节，在教会和合版圣经337页。彼得前书3章4到6节，请各位弟兄姐妹仔细的看我来读。彼得前书第三章，前书3章第4节，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上帝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上帝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他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撒拉听从亚伯拉罕，
弟兄姐妹平安。 非常感谢主，我们能够一起来查考上帝的话。在这几个礼拜我们在看彼得前书的时候，大概都有一个主题，那个主题就是对上帝在罪恶世界所设立的权柄要顺服。那我们也讲过很多次，当我们讲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顺服权柄的时候，不管是第二章第十四节讲到说一切的制度，十三十四节，或者君王，或者是臣宰，或者丈夫，或者妻子，或者父母，或者官员，这些都是上帝所设立的权柄，这些权柄神要我们顺服。保罗这样讲，彼得也这样讲。不过我们也都知道，当我们说顺服这些权柄的时候，第一个我们非常清楚，这些权柄都有邪恶堕落的成分，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学问的、血缘的，父母也好，老师也好，国家的官员也好，都有他的邪恶。那么我们在顺服他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是顺服上帝，因着顺服上帝的，或者顺服信靠上帝，而我们在这艰难的情形中，我们能够有一个正面积极的态度。所以我们也常常都要提醒，每次讲到顺服的时候，我们都要提醒使徒行传第五章二十九节，当人间权柄违反神的时候，我们是顺从神不顺从人。但当我们不顺从人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不是自大的、狂妄的、悖逆的，我们不顺从人的时候，我们是因为行善而受苦。当我们不信主的父母或者配偶或者是老板给我们一些艰难的时候，是在信仰上不能顺服的，我们会为主受苦。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节，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呢？但若你们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彼得还特别举出了一个例子，耶稣跟我们一样，在罪恶的世界，神为了管理这个罪恶的世界，神然设立了各式各样的权柄。这些权柄，我们再一次说，是神的仆人，但是通常都是有得罪上帝，有邪恶的成分。耶稣是被两个权柄逼迫伤害的最厉害，一个是宗教的权柄，就是大祭司所代表的圣殿，另外一个是政治的权柄，就是比拉多和希律所代表的最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权柄。耶稣对这两个权柄也都是因着上帝而顺服的。各位请你记得，我们顺服权柄的时候不是因为他配，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权柄坏极了，我们不会喊他什么万岁啊、英明啊，我们知道，我们不跟其他人顺服权柄一样是拍马屁，我们不是，我们知道他们邪恶，不是他配，也不是你能，很多时候他一点都不好，我们怎么能顺服？我们总是任何一件事总是因为上帝，这是上帝在罪恶世界上所设立的，所以我信靠敬畏上帝。那么当信靠敬畏上帝而在邪恶或者不大理想的权柄下，不管是丈夫，不管是父母，不管是公司的老板，不管是教会的牧者，我受到伤害的时候，这是难免的。我们会受伤，我们心灵会受伤，我们身体会受伤，耶稣也会受伤。耶稣受到最大的委屈，那个权柄给他最大的害处，他受伤的结果，因为他把自己交给上帝，受伤的结果是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基督徒在被伤害的时候，这是不能避免的。这个伤害我们现在也不一定要想成说是父母或者是老师或者是老板，可能在过去几千年我所知道的多半情形，伤害人的是那个管理者的权柄，他在管理你，然后他会用这个权柄不妥善的管理，而且会伤害你。我看在最近这几十年，尤其在台湾可能这几年，那个权柄 大概有一个很大的转移，从管理者的手上转到被管理者的手上了。所以以前那个老师对学生常常伤害，我看现在学生对老师常常伤害，你问问我们组织学的老师就知道。以前是家长对儿女很多伤害，现在是儿女对家长很多伤害。以前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伤害，这几年我看越来越多是被统治者的暴力，以至于统治者很辛苦。这都是权柄，不管在民、在君、在王、在大臣，在任何人手上，权柄都是上帝所设立的，权柄都有邪恶的成分，不管在哪里。我们只有求主让我们看到这许多包括我们自身的邪恶的时候，我们依靠我们的上帝，敬畏我们的上帝，在这些很难做的事、寸步难行的事里面，我们被伤害、被权柄伤害，我们不是自大，不是怨恨，不是苦读，而是有美好的善行品性，这是敬畏上帝而来的。各位，如果我们被权柄伤害了，不管是丈夫、是父母、是教会的长职、是教会的牧者、是你的老师，或者我们现在说吧，是学生的家长、是顾客、是客人骂我，他很伤我，我们被伤害了。彼得在前面就讲了很多，你们在这世上会被伤害，如果被伤害的时候不要有恶毒，彼得前书二章一节，你们要除去一切的恶毒，彼得前书二章十六节，你们不要遮盖那些恶毒，苦啊、恨啊、愤怒啊、绝望啊，这都是我们在被伤害的时候的特点。那彼得讲，我们有一个榜样，基督也曾经为我们受过苦，我们也伤害过他，他是有一切权柄的，我们却伤害他，他是有一切权柄的，我们借着世上掌权的伤害他，他是有一切权柄的，他甚至被他的天父所伤害。你不要，你忘记了上帝，你什么东西都没有讲清楚了。基督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把自己交托给主，注意这经文在讲什么，他把自己交托给那个按公义审判人的主，这个主把他交给比拉多。你拼命祷告，主啊，我把我自己交在你手里，主把你交在癌症的手里。你要看清楚圣经在讲什么。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这些赎罪论的问题我们这里不去讲它，我们讲耶稣冤枉委屈的被邪恶的以及正直的权柄，邪恶就是比拉多和大祭司，正直就是上帝，挂在木头上受到伤害，这个伤害使我们得医治，这个伤害使我们从迷路的羊中归向上帝。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权柄，在家庭的权柄，我们今天讲到当然是夫妻之间，不过不只是夫妻之间，因为伤害你的不是只有夫妻之间，还有其他的，可能是儿女，可能是老板，可能是顾客。我们能够仰望上帝，我们在被伤害也的确有伤痕，而且伤痕累累的时候，我们能够有好行为。第三章第一节，你们的丈夫虽然不听道，但可以因妻子的品性、品格和行为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他们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有好的品性、好的行为，因为你敬畏上帝，因为你把自己交托给上帝，因为你随时随地敬畏上帝，随时随地相信上帝，你的苦读、怨恨、迷惘 可以被拿走，虽然那不断的产生，你善良的品性产生的感化的能力也不断产生。好，这里我一再的讲，我刚刚也讲，并不是说我们形式上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打不还口骂不还手，不是这样。我们的主耶稣在对圣殿权柄的时候，他是顺服的。圣殿是很邪恶的，圣殿一直都不好，包括耶稣之前之后都不好。耶稣却说，我纳我的钉税，这也是一个顺服权柄的象征，他纳。比拉多所代表的罗马权柄和希律代表的这个世界的权柄也不好，但是耶稣也说，该杀的物归给该杀吧。这种顺服的同时，耶稣也把圣殿的桌子推翻了，一个好像很温柔，一个好像很强烈。耶稣对罗马的政权也有非常强烈的斥责，希律是狐狸。所以我们的做法并不一定，我不希望弟兄姐妹来问我说现在要怎么办，那么因为这是我们很难回答的。当然你私下找我们，我们私下会有当时的想法衡量，但是在讲整体的时候，我们真的只能说你敬畏上帝，相信上帝，求神给我们灵活的头脑，求神给我们一个灵活的心，我们不是死板的。那现在我们特别是讲妻子，因为今天这几节讲到妻子，不过也请你应用在平常你在权柄之下的时候。这里讲到说，顺服不信从道理的丈夫，各位就是不听福音的人，这太多了。我们当中可能也会碰到，你碰到这种丈夫，碰到这种老板，他根本不听道，他根本不信。那么彼得讲一句，真是好像天方夜谭呢、啊。他们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哟，各位做妻子的，你的品性感化过几个丈夫？啊，对不起，你当然只有一个丈夫嘛。我们的品性感化过别人吗？我们第一个当然承认了，我们有的时候没有这些好品性，不管做丈夫做妻子的，那把它感化过来。我们上半年讲的以斯帖记就可以重温一下了。各位，圣经跟你我有关系，圣经的道是上帝永恒正确的道，每个时代都可以应用的。以斯帖时候，她的老公就是我们可能有的写照。以斯帖的老公就是个暴残暴无耻但是很强悍的老公。以斯帖在做他老婆之前，那个亚哈水鲁王的老婆瓦斯提皇后很漂亮。那个时候有一天，这个皇帝喝酒，大概喝醉了，喝得太多了，很得意，于是要人看他老婆有多漂亮，就喝喝得醉醺醺的，就下命令把皇后招来，让她戴上冠，穿上最漂亮的衣服，让我的臣民看一看我的老婆有多漂亮。各位姐妹，如果你受到这样一张诏书，当然这看你年龄多大了哈。你受到一张诏书，你老公说打个电话，老婆穿上最好的衣服到福华饭店，我的部下，因为亚哈水鲁王是王嘛，我的部下很羡慕我有权有势，我觉得他们还不够知道我多有福气，我要他们看看你多美丽。各位姐妹，你是来是不来？你觉得这是一个荣幸还是觉得这是一个羞辱？这是招妓还是招美女？我之所以举这个例子，就是圣经很真实，这是上帝的话，而上帝的话在应用到人间的时候，常常有绝对的权威，但是你不知道怎么下手。你觉得瓦斯提应该拒绝吗？你觉得应该接受？我觉得这是混合的。这个命令跟很多命令一样，这命令跟你老公很多讲的话一样，你不太能说绝对错或绝对对。 我们生活里就有这种情形，这是一个得意忘形的君王，但是呢，从一个角度来讲，他愿意把他太太的美让别人看到，羡慕他，这也不错啊。那当然，有的时候这个世界有一种老公，就特别把太太的丑呈现在众人面前。各位，不瞒您说，做太太的有的时候也把老公的丑呈现在面前。很多时候，老婆在一起讲话，就数算他们老公比哪个老公更坏。哎呀，他，那我的老公啊，还更怎么样？老婆那个丈夫在一起也是这样啊，就这些都很愚蠢的事情。但我们在做，我们做理由，因为我们受过伤，非此不足以表达出他的坏和我的蠢。有的时候我们对上帝也是这样子。好，我不知道，我只是说求主帮助我们对上帝有信心有敬畏，好叫我们处理这些人事的时候是恰当的。我不知道这个命令对不对，我不知道瓦斯提来对不来或不来对不对，我觉得这都有空间可以讲。我也不能告诉你，你生活上你老公或老婆要做这个要做那个是对还不对，我觉得都是有掺杂的，你很难说。有时候你说啊，牧师你来评评理，各位我不想评着理，因为你和他都有错，我也有错。那这时候我们真是希望，一方面有从神而来的敬畏，而有的自由；另外一方面，哦，那个绝对不可少的，就是我们敬畏上帝。我们敬畏上帝，我们求神让我们多多少少能把它感化过来，多多少少能有正面的。以斯帖后来就是这样，她嫁的也是同样一个老公，也是很恐怖的。那恐怖也是要杀头的。那我们先不讲他的恐怖了，我们讲另外一个老婆也是很可怜，在撒母耳记上第25章，拿巴的妻子亚比该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亚比该又漂亮又贤德，整个拿巴的事业都是因为他而有的，他就像那个箴言最后一章讲到那个妇人一样，非常美丽，非常贤德，非常能干。拿巴呢，一天到晚就是喝酒，然后惹麻烦。亚比该有没有把拿巴改变过来？没有啊。各位，这是你相信圣经的话，圣经这样说你就相信，但这应用的结果不一定它是能改变过来，不是圣经的话不真实，而是圣经的重点在我们自己要敬畏上帝，让我们自己能被改变过来吧。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那里，保罗有讲，做妻子你怎么知道你不能救你的丈夫，做丈夫怎么知道你不能救你的妻子。你对保罗回答当然是因为我跟他结婚这么久了，我知道是无药可救。能不能改变？我们求神让我们身上总有越来越多对上帝的敬畏认识。世界真是邪恶，或者世界真是捉拿不定，但是上帝是没善的。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且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各位弟兄姐妹，世界是罪恶的，世界是上帝管理的，世界是上帝借着各种罪恶的权柄，有的好一点有的坏一点在管理。但是世界里面也有一种人，是上帝重生的恩典在他身上，以至于他就是你我这些重生的人。保罗的形容，有的时候是光，有的时候是盐，在这里我们身上就有一种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你的老板，你的老公，你的老婆，你的儿女，你的父母，你的婆婆，你的媳妇， 你的弟兄姐妹，你的小组，捷运上的人，每一个人，他们碰到我们，他们都应该闻到一种香气，不是 Chanel No. 5，是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但这个香气未必叫他得救信靠耶稣，但你要有信心，这是宝贵的香气， 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是灭亡的人身上，无论是宾拉登身上，或者格里汉身上，无论是恶棍身上，流氓身上，或者是我们的弟兄姐妹身上，都有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身上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西西家有一个非常恶劣的父亲，亚哈斯王。亚哈斯身上的臭气没有让西西家臭，西西家因为敬畏上帝，出污泥而不染。西西家在那恶劣的环境中，因为敬畏上帝，成为一个很好的国王。西西家身上不断散发出香气，但这香气也没有叫他的儿子马拿西信靠上帝。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认识上帝而有的美好的品性，他们可能可以被改变过来，可能不能改变过来，但我们总是不断被改变过来。第二节，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看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不管是以斯帖，不管是但以理，不管是约瑟，不管是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感谢主。我们非常希望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人家不一定被改变，人家常常不被改变，但我们能够让人看见。彼得在第二章里面就一直讲，叫那些毁谤你们的人看到你们的好行为，后面也有讲，就停止那些糊涂的话，停止那些错误的话。有的时候各位，你越美好，你的配偶可能越糊涂，我们的美善叫他们更恨恶真理，这有可能。我们求主让这些事不要发生，但如果发生了，求主让我们更有香气，而不是苦毒的臭气。但以理对尼布甲尼撒，对伯沙沙，对大利乌，以斯帖对他的老公都是这样。各位，以斯帖也违反过他老公的命令过。就是我们一再讲，顺服不是唯唯诺诺的，顺服是对上帝的敬畏和信靠，而相信上帝给我这个安排有他的道理，有他的道理我要怎么做。莫迪改对以斯帖说，你一定要去见你的老公了。哎呀，老公啊，我的老公我见不到啊，你不知道吗？堂哥，莫迪改是以斯帖堂哥，你不知道吗？你不知道做皇后伴君如伴虎，只要他没有叫我，我去他就可以把我杀掉。各位姐妹，你老公没叫你，你去就把你杀掉。现在我们痛苦是他不叫我们嘛，对不对？不叫就要杀掉。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我进去了，他向我伸出金杖。以斯帖记里他两次违反规矩去见了，这是不顺服。但这不顺服有极大的勇气，有极大的智慧，当然也有众多人的祷告。我死就死，但是我去吧。我们顺服上帝不是懦弱的，我们顺服上帝不是墨守成规的，我们顺服上帝不是不改变的，我们顺服上帝甚至不是不责备对方的。但以理对尼布甲尼撒王，对伯沙撒王，对大利乌王，都三个王都是顺服的，都相信这是上帝的带领，但方式不太一样，在各种情形下有不同的方式。尼布甲尼撒是昏君，这昏君但是也算雄才大略吧。我们但以理对他有称他万岁。尼布甲尼撒的孙子伯沙撒王是昏君，而且没有雄才大略，而且不用但以理，但以理对他有非常严重的责备。 但以你所服侍的王里面，圣经记载的是大利乌王对他最好，要把他提升到最高。可是人不可靠的，亲爱弟兄姐妹，即使他有好意，即使他有权威，人还是不可靠的。大利乌王在最有权威、最喜欢但以理的情形下，却中了奸人的计策，把但以理丢在狮子坑里了。你的老板也可能做这个事，你的上司也可能做这个事。这些人都看到了但以理，都知道了但以理，但但以理最重要的让他们看到一件事，他是敬畏上帝的。第二节的最后一句话，看见你们有敬畏的心。敬畏，这个人是怕上帝的，这个人是不敢得罪上帝的，这个人觉得上帝是轻慢不得的。这是我们每个人，包括信友堂，包括做牧师的，包括小朋友，我们需要有的。我们活泼，感谢主；我们健康，感谢主；我们勇敢，感谢主；我们有点子，感谢主。但是让人看到你是怕上帝的，怕到一个什么地步？你再向上帝祷告，就把你丢在狮子坑里。我怕上帝，过于怕狮子，丢。亚伯拉罕有另外一个叫人害怕的，当他献以撒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拦阻了他，耶和华使者说一句话，现在我知道你怕我，我们中文翻敬畏我，连儿子都可以杀，你受不了，我知道。我们今天也不解释神为什么要有这么大的权威，我可以告诉你，因为理所当然，他创造一切，你应该怕他，你应该敬畏他，你喜爱他，你享受他，你在他面前欢呼喜乐都好。你不一定能改变你周围的人，你办事能干很好，约瑟和但以理都被人家看到他的能干，但是他们特别让人看到一个，他们有敬畏又怕上帝的心。当但以理被丢在狮子坑的第二天，大利乌王一夜未眠。但以理书六章二十节，早上清早他跑到狮子坑，我们中文和合本的翻译是哀声呼叫，他哭着喊但以理。他不是说但以理啊，你还活着吗？我感谢主，他被但以理影响，他看到但以理的敬畏。他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啊。各位，你要让人看到这一点，他是你的部下，但你要让他，他是你的老板，你要让他看到，我是永生上帝的仆人，我尽心尽力忠心替你做事，但那不是因为你配，当然你不会讲这话，也不是我能，是因为我的上帝给我这样的制度。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让你那不听道的老公被改变过来，因为他看到你有贞洁的品性，有敬畏上帝的心。我不敢得罪上帝，你所侍奉的上帝能救你脱离狮子吗？后来六章二十六节，他下了一个命令，现在我降旨晓谕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神面前战尽恐惧。这是王的命令。这个神真是可怕，因为他是永远的活神。我们再一次说，我不知道大利乌信了多久，我不知道他这种心有多久，但是他有看到但以理，不只是他能干，不只是他俊美，不只是他忠心，他看到他怕上帝。第三节第四节，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 极宝贵的。好，这我们也赶快一定要说一下，各位姐妹不要每次看到这些经文就有罪恶感，看到搜狗东西又有欲望，就是天天在欲望和罪恶感中间不安。求神给你敬畏上帝的心。神给我们美丽，神给我们美丽的装饰，这不是坏事，我愿意我们都有。那么但是我们真是求主帮助我们里面对上帝的敬畏，里面对上帝敬畏而产生的品德能够更丰富。第四节如果照直接的翻译是只要以里面的人，就是不是里面的人，有两个人，我们有外在的我们和我们里面的我们。保罗也很喜欢用这样的字，神是看我们的内心，我们通常就翻内心，神是看我们里面的人。外面的人再漂亮再美丽，装饰再好会朽坏，里面的人不会朽坏。里面的人如果有上帝，就有不会朽坏的东西。里面的人他有那个长久，可能也把它翻不会朽坏比较重要，跟那个珍珠啊、玛瑙啊、钻石啊、金饰一样，都会朽坏，都会褪色，人也会，人的肉体都会。但是上帝所赐的那个生命，那个温柔安静的灵，原文是灵不是心，里面有一个温柔安静的灵，这是你的装饰，上帝看极其宝贵。上帝很欣赏，如果你的老板你的丈夫没有看到，上帝看到。这个上帝看到的美好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不管是妇人或是男人。第五节，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好，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一个不会朽坏的女人的安静和温柔，被上帝看为极其宝贵、极其美好。好，我们感谢主。各位姐妹也请你注意一点，这里也不是照字面讲，就姐妹的特质就是安静。各位，如果你是一个广播员，那你要很会讲话。各位，如果你是一个助选员，甚至如果你是一个秘书，你要很会讲话，很会答话。弟兄也是一样，就是这些经文不要看得那么死板，好像女人就是应该天生不讲话一样，甚至像童话故事一样，一讲就她的兄弟都要死掉一样。不是这个意思，这意思是说我们对上帝在恶劣的环境中有一种信靠，那个信靠真的是让我们难以表达，有的时候甚至必须闭口，甚至眼泪往肚子里吞。好，所有的他举一个例子，举撒拉。前面讲不信主的，现在可是一个信主的丈夫，撒拉跟亚伯拉罕。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讲，不过我希望我能够把那个重点讲出来。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这是例子了，这跟我们当中有些人不相称，因为我们的丈夫并没有信主，有的相称，因为他是信主的。各位，不管信不信主，你在罪恶的世界，你的先生是牧师也好，是神父，哦，没有神父，神父不结婚的，是牧师也好，是再好的人也好，或者是地位再高的也好，跟亚伯拉罕一样，也都是罪人。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好，看起来旧约被新约引的时候，很多问题，包括在这里。撒拉就如啊，就这个人是温柔安静仰望神，顺服自己的丈夫，好吗？那你要选一个例子嘛，选一个例子要选谁呢？各位，我不知道你要选谁，一个非常柔顺的，非常柔顺，圣经选不到，那么我们在教会里就选到沈师母啊，或者谁谁啊，不能再讲了，再讲会得罪人了。 就是没有念出来的得罪人了，念出来可能也得罪人了，老娘哪里那么懦弱哈、啊？好，你要选一个绝对顺服的柔顺的，他选撒拉，他选错了吧？各位，圣经里面撒拉并不听从，哎，撒拉并不温柔安静，撒拉命令亚伯拉罕要讨一个妾夏甲，后来撒拉又命令亚伯拉罕把夏甲赶走，把夏甲生的以斯玛利也赶走。圣经只讲过一次撒拉称亚伯拉罕为主，那个在那里讲亚伯拉罕为主的时候是创世纪十八章，他说我主已经老迈了，意思说我老公已经性无能了，你看那段经文就知道我主没有能力让我怀孕了，这不是一个恭敬的话。为什么讲他听从？各位，他听从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不大注意，我曾经提过，我要再跟各位一起看一下。当亚伯拉罕跟撒拉一起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到上帝要他去的地方的时候，亚伯拉罕跟撒拉约好了，我们以兄妹相见，不以夫妻相见。在创世纪十二章第十节以下，亚伯拉罕这个丈夫因为信靠上帝，把撒拉带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带领得很不好。你老公买房子，结果那房子是法拍屋；你老公买车子，结果那车子动不动就要修；你老公投资什么都没有了。这我们夫妻之间常常有这些争吵嘛，都是你说的，都是你害的等等，我们都有这些。其实把那个都就是常常就可以了，不是都是他害的，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害的，有的时候是没办法改变的。我再提醒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信靠上帝，我们敬畏上帝，不表示我们人生就一帆风顺。我们相信上帝应许都是真的，但是怎么应验我们不晓得。那么在创世纪十二章，撒拉跟着亚伯拉罕到了埃及，快要到埃及的时候，亚伯拉罕跟撒拉说，你很漂亮，埃及人看到你会说亚伯拉罕太太很漂亮，把亚伯拉罕杀了，把撒拉娶来。老婆，我们等下过海关的时候千万别说我们是夫妻，说你是我妹妹。圣经上面讲得很含糊，他们到了埃及，照我的推测，在过海关的时候，海关里面的马屁精就已经通报总统府了。哎，各位你不要吃惊了，所有的皇帝都想找漂亮女人的，所以所有发财的人想要升官发财，就是找到一个美女献上去他就发财了，所以每个人都在想这种事，上有好焉嘛。哎，我们这来了一个漂亮女人，国色天香，埃及没看过，埃及王看到了一定喜欢，等到王喜欢了就说是我推荐的，我看到的。法老的臣宰看见了他，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你可以想象吗？各位，我刚刚讲的都把它现代化一点，我们国内来了个漂亮女人，然后就开始跟法老讲，王啊，有个漂亮女人来了啊，是我发现的。你想杨贵妃的故事，你想西施的故事。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十六节，法老因着妇人就厚待亚伯兰。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撒拉有没有被玷污？看不出来。二十章有第二次，那一次撒拉没有，这一次我们看不出来。有解经家说，我觉得非常同意，撒拉后来变成一个暴躁不讲道理的人是从这一次开始，因为老公伤人太甚了。各位姐妹，你老公基督徒哦，信心之父哦，哎，老婆啊，我想升个官，你跟我老板睡一觉好吗？你没有看懂吗？亚伯拉罕因着这妇人就得了很多东西。老婆，我在埃及恐怕活不下去，我要活下去只有一个办法，你跟法老睡觉。各位，你的老公跟你讲，我现在有困难，请你跟我老板睡一觉，你会顺服吗？我只能说撒拉顺服了。如果你顺服一次老公的不合理的讲法做法，你一辈子都有伤痕。可能吧。而我们再看一看，在创世纪二十章里面第二次发生的时候，亚伯拉罕说明了这件事。二十章十三节，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各位，这些事没有太远呢，不仅电影里，我们生活中都有，我们生活中都有。台湾有个军法局局长叫包启煌，他后来被枪毙了，被枪毙的其中一个理由就是他底下一个犯人好像是一个将军，要被处死，应该是死刑。包启煌就暗示他们家人要送黄金，还不够，他太太非常漂亮，太太跟我睡觉，好像是钱也送了，人也送了，还是猝死了。后来那个女的，照故事上传记文学讲，很多人回忆录讲，那女的就拦车，拦蒋总统的车，要不然包启煌势力太大了啊。这后面还有故事，你喜欢近代史你慢慢去查，还有故事我不去讲，我只说这不太远。各位姐妹，我们不要讲那么复杂，如果你的老板对你性骚扰，对你说几句话，摸摸手，如果你在念书的时候你的教授对你这样，你会不会为了学位忍辱负重啊？我在这里讲，人间很悲哀，有权势的人会滥用他的权势，而这个权势在圣经讲是上帝设立的。我们好艰难。我讲了这么多，我再请你想，当亚伯拉罕对撒拉讲的时候，撒拉顺服了。对了，我们平常看一看，我们大概会说圣经里面人间幸福的婚姻不太多，我们大概可以说亚伯拉罕跟撒拉算是相当幸福的。但如果你仔细点看圣经，你的确会看到撒拉脾气后来很暴躁。好，那我讲什么？我想讲亚伯拉罕这个要求撒拉顺服，不用问嘛，错的，不应该嘛。但问题是，饥荒的时候你去哪里？我们人生如果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你怎么办？各位，我们没有都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有这样困难那样困难，有的时候到要吃安眠药的时候，有的时候要到看医生的时候，有的时候到要打官司的时候，有的时候到要找警察的时候，我们都不希望碰到这些。但是神在世界设立的权柄，就是当有这些艰难的时候，你得 有一个出路，有的时候这些出路并不好。你记得路加福音十八章吗？有一个城里有个寡妇，也很可怜，他只能找谁帮他伸冤？有个布衣的官，这布衣的官布衣的权柄不帮他伸冤，怎么办？重点不在世上有没有布衣的官，重点在世上有没有人在布衣的官之下对上帝有信心。我讲这个没有答案的，我只能说亚伯拉罕做的不对，撒拉也不应该顺服，但如果你要问我，那那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如果在饥荒的时候，如果没有地方可以去，那我们都饿死吗？各位，我没有答案，我只有说在罪恶的世界求神怜悯我们。那么感谢主，有一个比较好的答案。亚伯拉罕做错了，撒拉也做错了，亚伯拉罕、撒拉跟你我一样都会做错，我们的老板、我们的权威人士、我们的上司下属都会做错，各样的错误。这位各位，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痛，很多的伤。亚伯拉罕有一件事对了，撒拉也是在那件事上对了，以至于他们演的他们在世寄居的日子仍然是喜剧，不是在世寄居的日子，他们一生永恒是喜剧。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一方面你要禁戒肉体的私欲，另外一方面你在外邦人、在不讲理的、甚至在自己信主的家里面那些权柄的时候，他们毁谤你，他伤害你，你要有坚定的信心。亚伯拉罕什么事做对了？撒拉什么事做对了？什么是这件事情的对，就使所有的事情能够补救？亚伯拉罕听到上帝的呼召就去了，这是亚伯拉罕做的最正确、唯一正确的事，也是你我能够做最正确、唯一正确的事，就是我们相信神。如果我们在相信神的时候，我们能够带着我们的配偶一起信，而我们的配偶能跟我们一起信，撒拉就是。他跟着亚伯拉罕到全世界漂流，有任何的问题，有任何他和亚伯拉罕犯的错误，因着他还是信靠上帝。这神看是极宝贵的。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恩待你的儿女。主，我们怎么能够顺服？我们怎么能够安静？我们怎么能够温柔？我们怎么能够效法基督？我们怎么能够没有伤痕？我们怎么能够没有苦毒？我们怎么能够没有怨恨？主啊，若不是你的恩典，若不是你的福音，我们灭亡了。求主让我们顺服你，跟随你到底。愿我们的顺服和跟随所散发出来的香气，使我们全家，使我们全国，使我们整个社会，使我们的邻居也都跟随信靠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谢谢凯牧师。底下我们有五节经文的默想。
感谢您的收听。若需进一步详细资讯，请上本堂网站 www.hfpchurch.org.tw。 本堂地址：台北市罗斯福路三段269巷5号。谢谢。